大家平安。再过一个星期，就是 Palm Sunday， Sunday 就是棕树节。就在这一天，主耶稣骑着驴进入了耶路撒冷。很多这些耶路撒冷的这些老百姓拿着棕榈枝在路上夹道欢迎耶稣啊，凯旋进城。带着耶稣骑着驴啊，带着不是去征战，而是一种凯旋归来。所以他们拿着棕榈枝啊，就在地上，有的是带着摇棕榈枝说欢迎何塞纳何塞纳，然后呢，有的把这个棕榈枝铺到地上，让这个得胜的君王能够踏着这个路走过去。那这叫做棕榈叫棕榈节啊，叫棕榈节，就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那天叫做Easter， 叫做复活节。那在棕榈节和复活节这中间这个一个星期的时间，叫做The Holy Week， 或叫受难周。在这一周里边，主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啊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在经书里边啊四部福音都耶稣在地上过的一周描写的非常。那特别是在约翰福音，如果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的话，一共有21，是后来分的，但是大概告诉你它的这个分量啊，它的写作的重点在什么？有21章，它有10章，有11章的篇啊，有10章的篇幅是放啊，其他11章是放在是来描写主耶稣啊，在这3年半的时间有选择的记载啊，主耶稣在这3年半的生平，他所做的事情，他所讲的话，都是有选择的记载下来了。但是他用了将近一半的时间，约翰用了将近一半的时间的篇幅来记载主耶稣基督在最后一周的所行的事情。而在这最后中，约翰又更选择的用了他大部分的篇幅记载的是在最后一天晚上主耶稣的所作所为。所以约翰用了差不多6章的在那里记载主耶稣在最后这一天晚上受难，这天晚上耶稣做了些什么，他讲了。所以如果我们把四部福音合在一起的时候，到当主耶稣进入那一天起，从这个叫 Holy Week， 从那一天他在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赶出了那些在圣殿里做买卖的这些人，他们说你们这是我们敬拜我父的地方，你们把它当成贼窝了，所以要把这些做买卖的人赶出去了。然后呢，他在那咒诅无花果树，因为这无花果树是不结果子的。然后他和这个犹太的领袖们，他们来这个这犹太领袖们来啊，这个教导的权柄，就是你是从神那领来的权柄，你来教导这些这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辩论一些圣经上的问题，提到复活的事情，提到纳税的事情，提到很多很多关于圣经上的一些教导，是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等等这些文士们，他们不是为了向耶稣来探讨圣经的教导，而他们是想利用圣经上的教导来为难耶稣，来刁难耶稣，来抓住他的把柄。今天我们很多人也在干这些事情，我们在有的时候我们去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在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还很问很多很多的问题。那有些人是真对圣经感兴趣，他真是希望能够明白圣经，但也确实有那么些人，他是故意想从圣经中找到一些纰漏，找到一些把柄，好像来这个人是。然后主耶稣也在这一段时间用比喻来讲到天国的故事啊，用比喻告诉门徒说天国像是一个什么样子。然后也在耶路撒冷面前，他向门徒告诉说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讲他将要带来的这些 sign， 这些征兆，这些迹象。然后呢他又和这些宗教领袖们来这个 debate 啊，来这辩论一些关于圣经，关于弥赛亚的这件事情。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段时间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约翰没有记载这些事情， 约翰从第十二章始记载主耶稣基督进入圣城耶路撒冷，从第三章开始马上就讲到他那些晚上所做的事情。第三章第十三章的篇幅都在记得那天晚上做。早晨我们也花点时间来看一看，说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前边我们都知道那是有个最后的晚餐，主耶稣基督那有一个很长的祷告，在那里告诉门徒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么当这些事完了以后，耶稣基督那些一看园子里边去，那么第约翰福音第十八章是从这里开始。哎，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八章，我们看看我们读一些经文。约翰福音第十八章，我们一同来读啊！我们盼望说，在这一段时间，我们让圣经来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把这段圣经虽然比较长，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能够把它读一读，因为这是我们很难得的一款大家一同来读圣经的时间。约翰福音十八章从第一节，好，我们翻开，我们一同来读。就从门徒出去，过了西西路，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来到园子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了一个。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那兵和千夫长并犹太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先带到亚纳面前。这亚纳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那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位。西门彼得因为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声，就领彼得进去。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大祭司与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地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些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大祭司的吗？耶稣说：我说的若不是，你可以指证哪不是，我说的若是，亚纳就把耶仍然是困着去。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就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彼得又不承认，立刻鸡就叫了。好，我们就到这里。那下面的有影响。好，我们 今天读了这么一大段的经文，记载了主耶稣基督离开了他们一起有最后晚餐的这样一个房间啊。最后晚餐大家都熟悉，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幅画，那写着最后的晚餐，但是那是那幅画有点 misleading 啊，那不一定是那个布局不一定是合理的，但是那是因为那幅画，所以很多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和门徒一起共进的最后一次圣诞逾越节的晚餐。那这个晚餐以后呢，耶稣就带着这些他的门徒来到了这样一个园子，在这个园子里边所以我们两件时间的话，我们可能加第一，我们看整个 storyline， 就是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的经过，把它一个个记载下来。第二，我们要再看在这件事件当中，在我们要关注到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那我们要看到彼得他是怎样一个人，他彼得代表了他的门徒，代表了所有的门徒，彼得代表了我们。我们看看彼得这位耶稣的大弟子，他在整个一个晚上他的表现是怎么样啊？如果最后有时间，我们再看看我们的主耶稣这个真正的主人公，他是怎么样面对这样晚上的。好，我们先看整个这个故事的梗概。在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段时间，就记载了耶稣被捕的这样一个经过。那在这以前呢，我们看到十七章主耶稣就有一个非常非常长的祷告，叫做大祭司的祷告，是这是使徒约翰啊，他唯独使徒约翰所记载的一段最完整的最长的一段祷告。在这张祷告里面，主耶稣讲了很多很多的事情，那我经常把它叫做临别的赠言啊，就是或叫做遗嘱啊。如果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你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情，你要交托的时候，当你知道你要离开的时候，你要交托的时候，你会把那个最最重要的事情你要交托出来，你会把那些最重要，你已经讲过很多遍的，但是你认为那些最重要的事情，你要把它再反复的强调，再反复的把它重复出来，让人能够知道说这事情是最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大祭司的祷告里边有很多这些非常重要的教导，这是我们要好好学习的。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不在这里。当主耶稣这样祷告完了以后，然后他就带着门徒，他们就离开了这个房子，他们就去了那个园子。在那里呢，我们就看到有就带着一大队的兵就来了，来抓他。很多人在讲说带了多少人因为那个词是一队的话，那一他按照那个当时这个罗马军队的编制，那一队大概是六七百人，但是很多人相信说可能不会那么多人大概他六七百人的话抓一个有点，但是他们想象这耶稣不是很所以他们多带点没有问题。这个官衔就知道那绝对不是小规模的行动。那带兵的由罗马人带兵的那个官衔是个什么人？是个千夫长如果一般的话他是个百夫长就够了，千夫长相当于一个什么官现在的编制是团长，过去那种编制官至少是个师长因为他上面他最好就是千夫长。所以这样一个大的这样一个他们想象他们可能他们心里是害怕的他们是害怕这个遇到耶稣的这个可以平静风浪，可以行各样的神迹，他说这个人不好抓呀，所以咱们可能得多带点人手所以这不像他们所想的。那么但是耶稣他们来的时候，耶稣主场你们找谁？你们找谁这些人我们找拿撒的人耶稣，耶稣我就是 I am he， 这英文说 I am he 我就是。那这个我就是的时候按照圣经上就说，就是耶和华向摩西显现的时候说，这个摩西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叫什么，谁说我是 I am， 就是那意思用翻译成我们中文能够懂的意思，就是神对自己一个特殊的一个称谓，耶稣经常用这样的称谓来讲他自己，我是 I am 用了我们中文比较能够懂的，我就喜欢用的就是朕是什么什么当谁知道你说朕是怎么样，那你谁在说话，只有皇帝在说话。 只有皇帝可以用朕怎么怎么样，你老百姓绝对不敢朕，你朕来朕去朕就朕死了。所以只有皇帝敢说朕怎么怎么样，朕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一。所以主耶稣用 I am 用我是这句话来表达，来表达他就是那位神的那个啊，他就是那个创造万物的真神，他就是和在摩西在那个荆棘的火中荆棘显现的是同等的一位，我就是啊。所以这些人当听了以后，他们呼这帮人就吓倒了，还没抓人自己先吓跑了，先吓倒了。如果主耶稣拒捕的话，这些人再多都不是一个构成他的威胁。所以记不耶稣怎么讲，他说没有人能够夺取我的性命，没有人能够夺我的性命，是我自己舍的。当这些人来抓他的时候，他就站出来，我就是你们抓的那位，没有任何的抵抗，自己把自己交付在这些人的手里面。但是他说你们是来抓我的，神所赐给他的他一个也没有。耶稣基督在最关键的时候，当自己面临的最危险的时候，他护卫的是他的羊群，他所护卫的是他的门徒。也许就在这个时候，这些门徒就跑掉了，四散逃命了，啊，这里面有一个胆大的。所以我们家下边就要看好，那么这是第一发生在晚上那个园子里的。那么紧接着耶稣就被带到哪里去了？带到亚拿是个什么何许人也呢？他现任大祭司的岳父啊，也就是说他是前任大祭司。那么犹太人大祭司是终身制的，那这个亚拿本来是大祭司，somehow不知道怎么他惹着这个罗马罗马这个当权的了，所以罗马人不喜欢他，就把他给罢免了，就立了他的女婿接任大祭司。但是亚拿这个人在犹太人的这个宗教这个团体里边是有相当有影响力的，有点像某领袖离职以后，虽然离职了，但是他的威望还在，我们叫做什么叫垂帘听政啊。所以这些人当把耶稣抓到以后，第一个送了好那个啊，他要先审，先看看这个耶稣到底，所以就把他放到亚拿那里去了。紧接着啊，我们在其他的他们都在问耶稣，想抓住一些把柄啊，他们想问他说你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啊？他抓住他的把柄，然后就把耶稣押到了这个。亚拿法，现任大祭司叫什么名字？该亚法啊，就押到现任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比如在马太福音书里面记载的比较详，他就问他什么话，然后这个兵丁他怎么羞辱耶稣基督，那不开口，他不回答啊，不回答该亚法的询问。急了啊！他毕竟是一个大啊，他有他的权柄，他确实有他的权柄。他说，他就开始用发誓的方式啊来审问耶稣。他说：“我发誓啊，他说我指着那个永生的上帝发誓，你告诉我说你到底是不是基督，是不是那个永生上帝的儿子？”他说他指着这个永生上帝发誓的时候，那么这就意味着验证，就是说被询问的人你 obligate 你必须要回答他的话，而且你必须要诚诚实实的回答，因为他已经开始指着这个永生的人发誓。作为一个大祭司他是有这样的权柄的，所以耶稣这时候就回答他啊，当大祭司再次问他说你告诉我永生的人发誓你是不是基督，是不是就是永就发生这样一个质问，那么耶稣马上就开始回答，他说你说的是，但是我还告诉你，当你看见你在这个圣者的右边啊，从他的会在云台中从 看一下什么约翰福音，我现在写的英文，因为今天下午还要用英文来讲，我用英文写的啊。马太福音26:63，所以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因为耶稣不回答他的话，不回答这个他的拷问。那大祭司就说啊，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耶稣回答大祭司的话什么意思？大祭司问他，你是不是那个基督，是不是那永生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基督。耶稣说，你说的是。是因为在所有犹太人的眼里边，包括这位大祭司，他们都对耶稣有一个非常模糊的一个认识，他们并不知道耶稣基督真正的身份，真正的身份是什么。所以当这些人问他的时候，耶稣不回答他们。因为如果你回答了，你就说他们带着一个错误的概念去问这个问题，你说是还是不是都不能回答他的问题。当这个大祭司指着以回答的时候，意思说你说的是，就像你所说的。所以耶稣基督用他能够理解的，就是在旧约的这个 context 下边，说你们看到人子会坐在那个至圣者的右边，你看到人子的时候，因为他们这些都是非常熟悉旧约的，他们马上想到旧约在但以理书讲的那个意象，讲的用人子这样一个意象，他们就能明白耶稣讲的是什么。他是在宣称他自己是与神平等的那一位。所以这是耶稣在回答大祭司的时候。那么当这个大祭司啊听到这说，我找证据了，因为在这里想搜集证据，想搜集一些人证来诬陷耶稣。这个马太福音告诉我说，很多人都在那告状诬陷，但是所以互相之间就互相矛盾，而且没有任何的 evidence， 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们说的是真的啊。当耶稣讲了这样一句话时，大祭司说，我们不要证据，什么证据都不要了，因为他自己说了这样的话。因为这句话在犹太人的眼中当时认为是一种亵渎，是需要被处死的。所以这样一句宣称，耶稣将他自己真实的身份告诉了这些人，他被犹太人的领袖被宣判处为死刑，所以他们就把他交到了第三场，就是他们把他继续。所以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过程，我想英强长老下次会继续来讲。那么今天我们就看到在领袖面前这两场的审判，耶稣基督在他面前承认自己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因为这样一位承认，他就被犹太人定罪，其他的所有的这个假的见证一些诬陷再成立了。所以因为这件事情，他被这些自认为是服侍神的，自认为是新的这些宗教的领袖被判了死刑。在圣经亵渎儿子，用手来打他，用唾沫吐他啊，然后给他戴上那个荆棘的冠冕，等等，用了各种的手段来凌辱、来侮辱、来亵渎这位创造天地的真神。所以那一天可以说是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我的主这群罪人的手里边，这位将来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的万王之王，现在却在一些不法之人手中接受他们的审判。整个世界是颠倒的，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没有光，没有希望， 人人都不再有希望。在这样一个场景下，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晚上，我们看到，我们再看一看人的反应。我们以彼得为代表的这些门徒，他，所以我们下面看，要看一下彼得。首先我们看到一个勇敢的彼得，当那天晚上主耶稣来预言自己将要被卖啊，将要被钉死的时候，彼得说什么？说不要，我没关系的啊，说就是众人都跌倒了，我也不会离开你啊，我也不会。同样在马太福音26章，那主耶稣引用旧约的话说：“我要击打牧者，羊群就分散。”提到是当的时候来到的时候，所有的人，你们带头所有的人，那些门徒都会跌倒，因为那是最黑暗的时候。我们会讲为什么这时候你们会跌倒，但是彼得说不会，就算众人都跌倒，我也不会。马太福音20章31。他说是舍命也要跟随你，这是彼得性格非常的直爽，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说的话是假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在吹牛。为什么？当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在那个山上，当人们去抓耶稣，只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拒捕，面对那么一大队的这个凶残的这个罗马兵丁，只有一个人敢在那拔出刀来这个抵抗，这个人就是彼得。所以说明他在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说他所说的是对的。他说我宁愿舍了自己的命也不会也要跟随你，众人都是跌倒了我也不会跌倒，我永远是刚强的彼得，坚强的彼得，勇敢的彼得，这就是彼得。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这话是在吹牛，他真的以为他是那样的刚强，但是他却没有刚强到一个对的地方。当没有刚强到一个对的地方，主耶稣告诉他说：“就把你刀放下吧，收刀入鞘吧。我父给我的这个杯，我岂能不喝呢？”耶稣基督不是要让我们用刀和剑，用这些属血气的方式来打这场属灵的征战。耶稣基督也知道这份兵丁不算什么，他可以一句话就把这些全部撂倒，但是这不解决一个罪的问题，这不能赢得和撒旦在争夺灵魂这样一个大的属灵的征战。用人的方式，用再勇敢的方式，用血肉的之躯，血肉的征战不能赢。所以彼得是一位勇敢的，至少他认为他是勇敢的，但是这个勇敢不是耶稣所需要的，耶稣所需要是另外一种勇敢。我们会讲到是用另外一种属灵的征战。所以在以弗所书最后一章要告诉神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全备的军装，你们要刚强的，你们是需要刚强，你们是需要仗的，但是你们与血肉的是去征战，你们是与空中的掌权者的首领来征战，是来打一场属灵的征战，靠的不是你的力气，靠的不是你的刀剑，靠的也不是你的伶牙俐齿，靠的亲自所装备，用他的道，用他的圣灵来对我们给我们进行的装备。这是在以弗所书第6章所讲的最后一章所讲述，你们要披戴以挡那魔鬼的诡计。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勇敢的彼得，他是愿意替耶稣来舍命的，他是愿意替耶稣来这个打这场仗的，但是他用的不对。这个彼得还是以前当耶稣问说人们是我是谁，你们是我是谁，那时候还是那样一位彼得。记不记得当彼得第一次认识耶稣是神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从此耶稣就把他将要 这个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告诉说主啊，这件事情永远不能在你身上发生。比如说宁愿去舍命去打这场仗，他也不愿意让耶稣上十字架上去，他也不愿意让耶稣来经过这样一个受死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他不明白整个神救恩的这样一个过程。时代，彼得不明白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虽然耶稣一次次跟他讲将来发生是什么事情，但是他没有这个经历，他不能明白，他真的不明白明天应该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时代，神的话已经向我们，我们打开圣经就知道全部的故事，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必然要受死，而才会从死中复活，用他复活的大能来生。所以我们这件事就完成，也这条戏没法演了。但彼得不知道，他不知道。所以我们能够明白彼得，我们需要把放在那个当时的情这位勇敢的门徒。好，这是一个，但是他的勇敢，我们说是方式来表现他的勇敢。那个软弱的彼得，我们在山上，在那个园子里，我们看到彼得是那么的勇敢，面对着那么一大队的兵丁，那就是罗马兵是非常残酷的，罗马兵绝对不是人民的子弟兵了，罗马兵遇到抵抗的时候，那是格杀无论的，那是非常非常危险，在罗马兵面前拔刀是非常非常危险，那是非常凶残的军队。一个手无寸铁的使女来问彼得说，哎，好像你也是他们中的一员的时候，好像你也是他们中的一个呀，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哦，我不是，我不认识他。一连三次彼得否认自己来认识耶稣，那这就成了彼得最大的，彼得这个大草包啊，把彼得放在当时的那个场景下，我们看看彼得的反应，代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我们说，当主耶稣基督被抓以后，啊，在园子里不敢反抗，因为耶稣就在他旁边，他知道耶稣的大能。耶稣的话没有被抓，就在他旁边，所以他认为他勇敢，但是他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下边要讲的，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勇气，我们所有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好的品德，都是从神而来的。若没有神做这些给我们的保护，给我们的供应，这些都不再存在。所以我们要看，当主耶稣被抓的时候，耶稣自己从父神的旨意将自己完全交给了这群不法之人。在路加福音提到说你们现在抓我，现在到晚上你们现在抓我，因为什么？因为黑暗掌权了。所以耶稣就把自己顺从的把自己交给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他在他的肉身当中，他把他的全部神性完全隐藏了。今天真的就是一个完全无助的一个羔羊，任人去宰割，任人去鞭打，他一切神性的那些荣耀的神性完全在他人性当中被隐藏起来了。 约翰福音第一章讲的什么？说他是光，今天这个光把他自己全部收回来了，外边全完是完全的黑暗。什么是光？什么是暗？很简单一个道理，暗是不会自己产生的，只有把光全部挡住以后，剩下的就全部是黑暗。当主耶稣自己将自己神的荣耀完全隐藏起来的时候，这个黑暗的世界就是再也没有光明之处。所以那天的黑不是一般的黑，那是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夜，因为神将他的荣光完全隐藏了，成为一个无辜的，成为一个无力为自己，甚至无力为自己来这个自我保护的一个羔羊，一个神的羔羊。在这样一种场景下，人能怎么样？我们要不惧怕，我们才能有这样的信心。当这个光被隐藏起来以后，没有一个人在黑暗当中能够站立得住。所以在马太福音31章，耶稣就讲这样一句，引用旧约的，就是说我要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当主耶稣的神性已经完全被隐藏的时候，他的这些门徒没有一个可以站立得住，因为他们的信心，他们的勇气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位永生真神的基础上，不是建立在任何一个人的基础上面。彼得说就彼得在宣称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他意思是在说，神没有你，我一样靠着我自己我也可以顶住。我们要明白彼得他的勇敢，勇敢在什么地方？自信，过度的自信。神啊，没有问题，就是你被抓了，就是那个光完全收回的时候，我一样可以站得住。所以彼得不是在信心。当我们今天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彼得不是在信心上的事，在信心上的失败，而是在一种自我自信上面他摔倒了。在圣经的我反复读过这几些经文，从不同的福音书当记载，我没有看到一个地方主耶稣基督责备彼得。今天我们很像经常带着嘲笑口的时候彼得，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地方主耶稣责备彼得，因着你三次不认我，哼，你小子行啊，我没有看到一次。主耶只有一次说彼耶稣看着彼，当彼得三次不认他的时候，耶稣就看着他，这种眼光是带着怜悯，带着恩典。实际上我们在仔细看这段经，这神是多么的耶稣知道彼得他的性情，他知道彼得需要在学最后的一课，这一刻就是克服他自己那个老我，那个以我认为自己多么坚强这样一个理念，让他完全的依靠神。这样一个功课是在平时的这个讲话中学不到的，彼得需经过这个功课，所以耶稣基督允许这件事情发生。还记不记得在这以前耶稣他说，彼得，彼得，今天晚上撒旦想要像要得到你们，他要像筛麦一样筛你们，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你不会失去信心。当你回转以后，你要去兼顾你的兄弟。他把这样一个任务就交给了彼得。彼得，你需要被破碎，但是你的信心不至于跌倒。当你自己被破碎的时候，你会感到很痛苦。我们通过经过这样的经历，我们自己被破碎了， 当我们自己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非常理解彼得在自我破碎这件事情，他是多么的沮丧。他认为他自己失败了，他认为他自己我为什么来这个把我们的主都给抵赖了，都给否认了。但主耶稣基督他非常了解，当主耶稣告诉这些妇女们，你们去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他把彼得专门提出来，你要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因为在这件事上众人全部跌倒了，因为全都跑掉了。跟着的约翰没有写那个人假如问他他怎么办，他没有这样写的。谁允许这件事情落到彼得的身上，是让彼得借着这样一个跌倒，让他能够破碎自己那个以自我为中心，一个自我的 confident 那种自信的这种概念，让他完全知道说原来是神的恩典，原来是神自己来保守着我们的信心，我们一切的刚强和勇气。主耶稣复活的时候，神在自我破碎的彼得把他重新坚固起来，而且用他来坚固他的弟兄。所以年老的彼得，当后来彼得在回这件往事的时候，他才知道这样一个彼得是如何把不再依靠自己的力量，完全依靠神的圣灵的能力来完成他在地上这个宣教的工作。这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在那天晚上在逾越在吃晚餐那天晚上告诉你圣灵降临的重要性。为什么圣灵叫做保惠师？如果没有这个保惠师与你们同在，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应许是多么的重要，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章说我就与你们同在，在路加在马可福音最后一章说当这些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神就亲自与他们同在。神的同在是我们的信心和我们一切的源头，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清楚，这是从彼得身上我们要学到的。如果今天我们嘲笑彼得，嘿彼得你怎么这么软弱，放手我也不会，你比彼得还彼得。我们同样需要从彼得身上学到这份功课，不是我们自己行。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在恩典当中站立，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成为他的见证，你的能力。所以彼得在彼得后书的时候，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说到，他说彼得后书我们看到一章五节，不对，彼得前书一章五节，彼得前书一章五节说你们这些蒙神能力保守的人，他看的首先听你们这些蒙神的能力保守的人必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为宝贵，可以在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一件事情，第一，你们这些蒙神的能力所保守的，但如果神的能力不保守，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能够站立，第一个。第二，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时候世界上我们会要得到那个荣耀，但是今天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要经历各样的试炼和试验，但是在试炼和试验当中永远都有神能力的保守。这和那天晚上最漆黑的那晚上是不一样的，因为圣灵已经降临了，那个保惠师已经来到了我们的中间，他成为我们每天的保护，靠着他我们可以面对各种的凶险，我们可以面对各种的逼迫，那是因为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成为那个替罪的羔羊，无声无息的在这群 罪人的手下认真来宰割。主，你隐藏了他所有的荣光，以一个无助的羔羊的身份，一个姿态，把自己交付在这个罪人手中。在那个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夜，所有的门徒都不能站立。主，更我们没想回想起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更珍惜主你给我们的应许，乃是因着你给我们的同在，才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才是我们信心的源泉。主，我们感谢你，愿你这样的话能够激励着我们，破碎我们自己的老我，不再按照自己的能力来行事，不再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思念来行事来做事，而是完全仰赖主你自己的大能，仰赖那创始成终的耶稣，依靠圣灵的能力成为主你自己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